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总理李克强倡导人间烟火，推广地摊经济不到一个星期，北京日报就发表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社评，表明地摊经济不能盲目跟风。我们看到央视网呢更进一步指出，回到简单的地摊经济其实呢是执政者管理乏术的表现。那么此前呢，李克强披露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过千元，似乎呢与习近平全面脱贫、全面小康不同调，这仅仅还是猜测。那么现在中共官媒公然与国家总理唱反调，这是不是等于公开了党内高层的矛盾呢？李克强的这个地摊经济有没有拂逆习近平之意？人间烟火现在急剧降温，是不是习近平对李克强还以颜色？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北京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
这个说地摊经济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一哄而上，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等等，这两天我们的确看到呢，这个北京日报啊、央视新闻网啊等这个中共官媒呢，这个评论很尖锐，并且话说的越来越重。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央视财经新闻呢甚至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呢是简单的回到那种简单的地摊经济，还是继续保持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这是检验执政者的这个水平和智慧问题。并且说呢，这个像这个回到地摊经济这种做法呢，实际上表现了是管理者这个管理乏术的这样一种表现。那么就有人说呢，这等于公开批驳了堂堂中国总理几天前的这个地摊言论。那么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敢于公开批驳中国二号人物的可能只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有人就认为呢，说这个地摊经济匆匆收场，这是习和李之间一次罕见的这个分歧啊，习李分歧一次罕见的公开。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我想区分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仅仅是说不适合于北京市，这是一个概念。如果说这个地摊经济整个不适于这个全国各省市，那这个是另一个概念。就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有这个势头，就是至少是北京市现在表达了这个跟中共这个总理不同的立场，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他就能够彻底推翻就是原来这个正在推全国各地推行的这个地摊经济，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北京市确实有它的特殊性，这个北京市的规划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北京市的规划实际上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其实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谈过，这就是一个皇城的规划，所以呢它就是要搞花园城市啊，然后要这个搞的这个环境特别优美啊，公园街头公园特别多啊，一直在搞这一套所谓青山绿水青山这一套。那这一套呢当然也在这个现任北京市的这个市领导的任内，我们也看到就是驱赶什么所谓低端人口啊等等这些，这个什么要清理天际线呢，就是要整齐划一。这套东西其实我觉得都体现的是这个中共领导人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北京市的领导他其实是这个在所谓之江新军啊，这一这一而且好像他还是福建人吧。总之呢这是嫡系。所以呢这一次来看呢假以颜色，当然是不仅仅是针对地摊经济，很可能还是针对这个在人大闭幕时候关于这个6亿人 这个月收入不足一千这个问题上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互怼。
嗯，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就北京市出这一招它背后的可能这些个权力斗争的背景。
嗯，
谢谢，我们先说这么多。嗯，
好的。那么呢，您刚才提到呢是您区分这个很好，就是到底是北京市的这个做法还是全国各地都普遍的一个做法。从我们目前这个看到的中共官媒发表的公开文章来看呢，这个现在呢提出首都和中心城市甚至省会大城市不适合。但是有媒体也报道说呢，中宣部等官方机构已经要求各家媒体在查删早先宣传过的这个地摊经济的报道，最近的宣传口径也不再提地摊经济了。甚至我们也看到在昨天浙江湖州这样的五线城市都出现了这个摆摊者立刻被处罚的这样一个案件。所以呢张先生您再看一看，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您认为未来地摊经济的命运是如何？是仅仅是一个降温呢，还是要彻底收摊呢？您估计？
我估计现在就是如果彻底收摊啊，其实本来呢可能是这位这个总理大人呢他做了推动这个地摊经济呢，基本上大家觉得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做法。为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救，起码是可以救急，因为这个疫情过后，大批的人面临失业，那么没有饭辙，在这个情况下，那起码可以摆摊为生，就是能够暂时这个糊口度日。那么如果把这个东西完全掐死的话，再回到这个原来的此前做的那套所谓高大上的所谓这个比较好高骛远的那一套吧，我觉得很可能经济还会持续的下滑，还会出更多的问题。而且呢现在实际上地摊经济因为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欢迎，那么现在突然把它完全收了的话，有可能就是还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这个事情的后果可能会从基层到这个高层，他们这种斗争都会交织在一块。因为我此前因为我作为一个北京的居民啊，我也常常听到这个北京市的老百姓对于现在就是赶走了很多摊贩，然后把建了很多的这个官方建了很多菜市场，但是呢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我就听我去购物的时候，我就听一些老北京啊，起码现在六七十岁的这种老北京就在那儿骂街。而这还是疫情发生之前的事情，就是骂共产党，骂共产党不接地气，骂共产党把这些东西清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他说过去我一出门什么都能买着了，现在我得走着十来分钟我才能到一个超市去买东西，东西还要比原来贵。那么我还要这个，因为你要想啊，一个上年纪的人你让他走十几分钟，如果他是腿脚利索的人还好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于很多这个老北京或者是老年人来讲，这是非常不便的事情。
好的。那么您刚才呢提到了这个这一次习近平对李克强的地摊经济这个言论还以颜色呢，是因为李克强在上个星期披露说中国有将近半数六亿这个人口呢月收入不过是千元。这就有意无意地打了习近平的脸。因为什么？因为2020年今年呢是习近平的叫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那么现在中共高层在治国这个问题上究竟有没有一条就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这次看出来的这样，就是说呢，一条务实的人间烟火路线，还有一条呢，就是好高骛远的高大上的中国梦路线。这个并且呢，在加强这个经济管控和给予人民经济更大自由之间，有没有这样一条所谓的两条路线的这个争论和分歧？
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明显的两条路线这种公开的这种交锋，目前没有看到。就是所谓克强经济学啊，
嗯，
这个大概没有两年吧，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被这个中国梦什么这套东西代替了。那么这个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这位总理大人呢是在极力的所谓乡忍为国吧，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来维持这个局面。这个呢也就使我们想起大清末年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也谈到过，我说这个原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太后这个专门这个到处捅娄子啊，就是向列国宣战，这个把这个所有的改革都停了，然后这个把戊戌变法这个六君子杀掉，然后这个走一条反西方的路。然后呢这个当时也有一位李中堂李鸿章大人他就到处去这个打补丁，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裱糊匠，就是这个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就靠着这位李中堂在那儿这个辛辛苦苦的在补救啊。所以那当然这个我们再回到120年前的庚子事变，那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向列国宣战啊，然后呢这个引出义和团之乱啊，最后是这个搞出一个这个李中堂也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态度，就是所谓他搞了这个联合东南各省的督府，搞了东南互保，就是朝廷的乱命我们不受啊。但是呢李中堂还得要这个为了这个大清朝的这个局面呢，他又不得不去跟列强谈判，签订了一个辛丑条约，最后就是导致4亿5千万两白银的这个赔款，等于每个中国人得赔一两银子啊，这么一种局面。那当然这个就看出来那个时候朝廷，大清的朝廷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有着不同的治国路线啊。
挺有意思。那就是说呢，那个时候120年前的李中堂裱糊匠，那么现在的李中堂，我们看恐怕也逃不过修修补补的这样一个命运。可是这样修修补补呢，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李克强他披露这个贫困人口和提倡地摊经济的言论一出，民间好评如潮，这一点我们的确看到，人们纷纷呢称赞这个李总理呢，他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务实等等。但是岂不知呢，这在中共呢，实际上就是犯了这个大忌，至少呢，你是不守这个两个维护的这样一个政治规矩。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李中堂可能危险了，那么您怎么看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这个因素？
我记得此前可能一两年前吧，或者更早一点，我们就讨论过这类问题。就是我就当时说呢，我说其实现在有两个辈分啊，一个辈分就是党内当时是排名第二的这位总理大人啊，那么他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辈分，它是存在的啊，就是这个党内职务的辈分啊，或者说党内最高职务的辈分。第二个辈分就是国家副主席这个王岐山，他也是一个辈分，他就是他是这个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的辈分。那这两个辈分在平时可能这个都是干活的，或者是这个闲差，但是呢一旦 这个出现权力斗争的时候啊，这两个位子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位子，那么也是让最让这个这个掌握大权的人啊，掌握这个至高权力的人最担心的啊两个人物。
嗯，
所以呢现在可能大家都在观察，就是说到底哪边的势头这个大一些。毕竟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八年来这个捅了非常多的娄子啊，经济下滑，然后这个香港问题搞成这个烂摊子啊，一国两制整个给砸了，然后台湾问题现在搞的这个啊，等于蔡英文当选，现在又看见一个韩国瑜被罢免啊，这么一种局面。所以现在看呢，至少在中国这个文化圈啊，或者说这个两岸三地来讲，政策是失败的，然后国内的经济政策也是失败的，然后一带一路也就是一个大撒币，现在是没有什么收获的啊。而且这个现在再看就是目前搞的这个所谓的扶贫，实际上你现在的扶贫跟这个国际是不接轨的，就是说这个世界银行的标准和你现在中国自己的扶贫标准，这两个是两套标准。那么你现在要变成一个国际公认的一种这个能够让老百姓脱贫的这么一套东西，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这个被所谓六亿人口月入一千这一点就把它打破了，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大啊，这个权贵利益集团攫取了改革开放的大部分红利，而老百姓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那么这个现实的矛盾被李中堂给揭示出来了，当然这个事情是有点打脸，所以呢如果引起这个君上的这个雷霆震怒，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呢能不能够吃掉李中堂，这个恐怕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看这个习太后最终他还是要靠李中堂来给他撑局面，他也没有能够把李中堂废掉，而且即便李中堂死了还是背极哀荣。那现在这个局面可能比那个时候来比的话可能更危一些，因为现在还加上这个疫情以来这个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以及中美关系、中美的贸易战和现在这一轮中美脱钩所造成的对于中国经济政治的冲击来讲，我觉得真是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那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高层的博弈也变得非常艰难，可能就是任何一方博弈的任何一方想吃掉对手也没有那么容易。
嗯，
谢谢。
好的，感谢张立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